好，请翻开科判，我们看一下科判。今天是新的一份讲义，就丙三增上学、增上戒学的地方开始。中国之道科判第四章三圣共法，首先提到修学三圣共法的人，然后修学三圣共法主要修什么法呢？这里提出来主要是四谛缘起。那四谛我们提过苦谛、集谛，那苦谛、集谛这样的相生啊，就是可以说明流转门，也就是缘起。所以附带谈到十二支缘起，十二支缘起分成四大类，有些前面三支主要提到生死本源的问题，在事跟名色提到生死依持，接着提到出境息心，还有诸流转。那灭谛主要是灭除烦恼，贪嗔痴永尽，得到极静的境地，灭谛。道谛呢，这边很简要，先列出一个总纲，一圣道。道是等于是我们要达到这解脱的道路，心智师，什么是解脱之道？等你解脱的时候就知道。解脱之道跟成佛之道，
知道就要断烦恼。
那什么是
去无明呢？
解脱之道跟成佛之道完全一样吗？
成佛是要还要再发心，要行菩萨道。解脱的话是要见惑，但是他解脱，如果成阿罗汉的话，他还有那个习气无明。
所以解脱，他是共三圣嘛？
对。
成佛但是不共的。
不共。
好，请坐。所以解脱之道，这里所说的并不是解脱以后就知道它是解脱之前应该修的解脱道。解脱道呢，则三学八正道。也不能胡说八道啊！那这里三学八正道，它是先一个颂，先总刮啊。底下呢，我们看下一页的科判。三学，接着就谈三增上学。那三增上学有戒增上学啊，定增上学。定增上学有时候称为增上心学，心身心的心。那接着慧增上学，那慧增上学并不是说只有半个偈颂这样而已，因为慧增上学它内容非常的广，所以呢留在下面谈八正道的时候有详细解说，因为八正道里面的第一个是正见嘛，是正见。正见呢，就是跟智慧有关的。所以导师安排很善巧啊，就三正上学，三学八正道。那三学戒定详谈，慧呢先一个总纲，然后八正道整个谈的时候，正好八正道的正见，接着上面的慧正上学就一起来谈。那正见的时候还会提到幻灭的缘起，所以缘起有流转门有幻灭门嘛，幻灭的缘起会在正见缘起这边谈。那另外正观四谛，有见性观、顿性观，这边会在这里谈。那正见为先导之后呢，就有正思维、正行。正行就正以正业正命，然后正精进、正念、正定，整个八正道一起谈。那八正道之外，事实上还有四念、 处啦、四正勤啊，种种啊，七戒之，那这总集为三十七道品，这在略说。那这个道地谈完以后，我们就是好好休息这三解八正道以后，那接着会断烦恼嘛？那断烦恼会证得什么果位？这个就在各班的左栏这边提到二圣的果位。好，那果位主要二圣嘛，那就有声闻跟缘觉。声闻的果位呢，主要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好，看断哪些烦恼，就会证得哪一果。好，那缘觉那就成就彼之佛。好，大概整个架构是这个样子。好，接着我们看生活之道增注本177页配合讲义69页，我们接着就谈三增上学。首先谈戒增上学，好，或者是增上戒学。我们看讲义，那苦集灭道，道地的主要内容呢，我们这里面所谈的三增上学也提到八正道啊，还有一个略谈的三十七道品。那么三增上学就是增上戒学、增上定学、增上慧学。八正道是正见、正思维啊，这两个它是配合三学的慧，慧增上学就是讲义68页的这个表啊。那么正语、正业、正命，它是配合三增上学的戒学。正精进，这各家说法不一样，有的配合在定增上学，有的配合在慧增上学。导师这里是说它通三学，通戒定慧。最后两个正念、正定，这是三增上学的增上定学。所以我们说三学或八正道，事实上它并不是说哦，三学是一个，八正道另外一个，它彼此之间有相似的关系啊。佛法很多都是有相似的关系，所以大家不要把它个别个别孤立起来看啊，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另外三十七道品啊，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之八正道啊。那这个在我这边有加注出处，232页到235页。那边还在提到那么三增上学的意义我们上次有说过了，什么叫增上戒学呢？那是为了修定而持戒，叫做增上戒学。所以持戒我们要注意身心的清净以外，还要密护根门，密护根门身心调柔，才有帮助于得到禅定。所以持戒呢，不是说只有身口保持清净就好，我们要注意怎么样能够引发禅定，这样的持戒呢才叫增上戒学。好，那么增上定学，我们是为了修发真慧，也就是无漏慧而修习禅定，叫增上心学或者增上定学。所以同样我们修定，怎么样以定为基础来引发无漏慧啊，这个才叫增上定学。所以只是得到禅定不能引发无漏慧，或者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引发无漏慧，这还不足以称为增上定学。那么增上慧学，我们是为了作为解脱的依止而修慧，叫增上慧。所以如果说我们只是学佛，只是名相的记忆啦、知识的堆积、文字的游戏啊，这些你只知道多一点名相啊，一些文字上的道理，可是呢对解脱没有帮助的话，这个也不足以称为增上慧学。好，所以我们要用学问，不要被学问用。所以这样的增上慧学呢，那就不是这世俗的知见而已啊，而是究竟的真实慧，就是体会到诸法共相啊，体会到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样的慧才要帮助解脱。那提到增上戒学之前，我们先来谈谈戒 有一些不同的名称，好，这边举了五个戒，其中有一个称为施罗，施罗好，希腊，前面那个是梵文，后面是巴利文，好，希腊施罗，它也是戒。另外瓜胡二律仪，好，我们有讲到根律仪、戒律仪，啊，这个也是戒的别名。在第三波罗提木叉，好，比如说《仪教经》里面有提到嘛，啊，要尊重真净波罗提木叉，这个也是戒的一名。第四学处，好，太虚大师有一个著作叫做《菩萨学处》，什么是菩萨学处？法藏师啊，法藏师不在哈。那个观藏师，什么是菩萨学处啊？什么是学处？对，那菩萨学处呢？对，这就是菩萨戒了。好，哦，好，请坐。菩萨学处就是菩萨戒。好，所以学处是其实是应该写的地方，其实它就是戒条了。我一般讲五戒，中文是翻成五戒，事实上它的梵文巴利文它是五个学处，其实原来是五个学处了。好，那括号五是律，我们戒律律藏，我们那个经律论的律藏，好，这个是戒的别名。但是戒的别名这五个，紫色的内容有的有互相的关联，有特殊个别的用法，哦，那这个我们要了解一下。首先谈施罗，施罗的特性呢，它原来是习惯的意思，如果反复不断的照做，那就会习以成性。所以我们平常要留意自己的行为跟心态，哦，你如果说处处想要占人家便宜，那这种贪小便宜习以成性的时候，你就会变成很悭贪的习性，哦，自己动不动就发脾气啊，就会变成那个嗔行人，就会有嗔的习性。所以性并不是说生下来它就是什么性，而是它日月的积习，哦，习以成性，这不断累积，累积到某种程度以后，它你要扭转它就不容易了。啊，这个叫性，习以成性。那我们坏的习惯让它习以成性，你要改就不容易啊，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有坏的习惯，那就会改变命运的啦。好，同样的，佛教里面对于善的习性呢，就给它称为戒，也就是施罗。所以这个习惯本来印度的用法施罗，它是通善恶。有善的习惯，恶的习惯。那我们从善的习惯来说，不断的行善，成为善的习性，成为一个善的习性以后，而产生一种止恶向善潜在力量，成为施罗。所以真正的持戒，哦，那是要习惯成自然，哦，不是说，哦，有别人看，有师长喝责，那你才勉强的做，表面上装着的持戒，内心不是这么回事，这个都没有达到施罗的特性。所以真正施罗它是防非止恶，你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性，一些杂染啊恶种种的境现前，这个对你来讲都不起作用，这样才能够真正达到戒体，所谓的上品戒啦，或者是你那种戒的妙用，是到这个时候它产生妙用了。所以我们要注意，如果说持戒觉得持戒起来很辛苦啊，哦，没有把它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性，那都还有待努力，有待加强，哦，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哦，有关于戒我们要知道。那我们在六波罗蜜里面所用的持戒波罗蜜，在五个里面的哪一个呢？其实就是施罗波罗蜜。我们六波罗蜜菩萨要修行的 这个持戒波罗蜜就是施罗波罗蜜、哦、所以要习以成性好的习惯。那第二个我们称为律仪，那律仪呢它是防护的意思，有的翻译为禁戒。那防护什么呢、哦、它是防护身口意的种种过错，所以我们密护根门、哦、让它不放逸，这个就称为根律仪。所以根律仪就是我们密护根门，不要让它放逸、哦、好好的守护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那戒律仪就是我们持戒、哦、不要再身口意有所染污、哦、这个、叫戒律仪。那律仪有一个特殊的哈、哦，我们常见的用法，就是别解脱律仪，还有定供戒、道供戒，对不对？我们中文是翻成定供戒、道供戒，对不对？它原来的梵文巴利文呢，是定供律仪、道供律仪，啊、哦。我们中文汉文都翻成戒了，实际上它原来是别解脱律仪、定供律仪跟道供律仪，所以定供戒它是跟定禅定相应，它不会有身口种种的过错。那道供戒呢，它是跟无漏慧相应了，所以它也不会有身口意种种的过错。在卦符三，波提木叉，波提木叉，我们的意思呢，就是别解脱，所以我们翻成别解脱戒，啊、哦，其实它就是戒指持戒，防护身口的过错，别于诸烦恼中而得解脱，啊、哦，这叫别解脱，叫波提木叉。那第四，学处。学处就是在家中也好，出家中也好，所应当学的处所，或者所应该学的对象，也就是我们应该所学的这些戒条项目，五戒啊，它其实就是五个学处，十戒、250戒等等。换言之，有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等五个学处组合而成为五戒，哦，所以我们称五戒，它其实是五个学处。第五，律就是毗那耶，或者翻成毗尼，那它有调伏的意思，啊、哦，还有灭、断、调练、训练种种意思。那因为律它有这个调伏、还有训练、调练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呢，律我们通常就是说一个僧团，啊、哦，要有一个规范，所以这个律呢，除了说个人的持守清净以外，如果说哪个比丘或者哪个沙弥出家众在这个僧团里面不守规约啊、哦，比如说道德的规约啦，或者生活的规约，或者僧团的规约，那么必须加以处罚，也就是结魔啦，对不对？好、哦，严重的话，你叫把他赶出去、哦、不能留在僧团。那有的呢需要别住就是离开大众啊、哦、先别住几天，那这几天呢要为大众服劳役啊种种、需要做一些结魔、哦、那这些就是让他那种身心调练过来降服他。那么这些种种的规范就是在律藏所规范的这一类的，我们就称为律。所以我们说戒律，严格来讲，戒比较着重在内心的自发，内心自发、哦、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性。律呢比较有一种团体、哦、而且包括有那种强力的制裁、哦、团体 来跟你调伏，你借助大众的威德力来调伏，还有包括这一方面、哦、所以戒律，所以我们个人持戒，那你不 不犯啊，这是持戒精严。可是呢，律师的话，那不是自己持戒精严就好。律师的话，他要知道，那能够判定哦，你到底犯的是什么戒条，那需要做什么样的制裁，哦，需要做怎么样的结魔，种种，他都要很熟悉，那才有资格当律师啊。哦，所以律呢，那不只是自己持守清净就好，他对于这整个止持坐持的，他都要很熟悉啊，哦，这才是律。好，所以我们目前是谈到戒的别名，后面定还有不同定的别名，有三昧，有禅，三摩波底，悉尼净性，哦，八解脱八圣处，很多定的别名，那个我们到定那个地方再说。所以彼此有些有互通，有些呢它有个别特殊的含义，哦，请大家留意。好，第四，我们先总说增上戒学，哦，这就是正悟之道177页的这个偈颂。三增上学的第一个，初增上识罗，哦，就是增上戒，心地净增上，护心令不犯，别别得解脱。那施罗，我们就直接看讲义好了。施罗的意义，施罗是梵语，意义为戒，有平治、清凉种种意思。那脚注第十九，这是引用大毗婆萨论。在婆萨论这边，施罗列出好几种不同的译名，不同的名称，哦，第一个呢就是清凉，提到清凉意，也就是说恶，种种的恶，恶的行为，哦，或者恶念能够让我们的身心热闹，那戒呢能够来安适，所以这个戒，这个施罗有清凉的意思，哦，又恶能招恶趣热闹，那戒呢能够招感好的果报，好，所以称为清凉。那再来，施罗者是属习意，常习善法，故曰施罗。所以这个就是在讲他好的习惯性才可以称为施罗，好，如果没有好的习惯性称为习性的话，那不足以称为施罗。我们看阿拉伯数字一，戒的利用呢是遏止善行，依佛的本意，哦，不是专从法治规章去约束，就不是从外在的约束说，哦，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哦，其实佛陀自戒的本意呢是说，哦，这些戒条让我们警，就是提高警觉，哦，这些是不好的，对我们有害，或者对众生有害，哦，或者说会影响彼此之间的和合，那有些呢还会招感自己恶的果报，所以能够有一些那种警觉性，啊，重要的呢是要从内心，哦，能够静止身心，烦动扰乱的内心为非作歹，为非作恶，那就是热闹忧悔。如果我们心静持戒，就能够不忧悔，不忧悔就能够得安乐，所以戒呢是清凉意。好，接着这是静，谈到静智了，谈到清凉，再谈到静智，就平智，平智的意思，老师这里有提到施罗，一个是平智，一个是清凉，那阿拉伯数字一首先在谈清凉，我们作恶的话就有热闹，那戒呢可以让我们清凉。再来平治呢，这里就举了一个例子，烦恼如满地荆棘，哦，杂草丛生，一定家果不生，好的稻谷啊它没办法生出来，啊，我们心地清净的戒呢，哦，就好像在 整治天地啊，去除杂草一样，那就可以生长功德苗了。所以戒呢，它有平治的意思。那我一般讲，我们这受戒啊，得到一个戒体啊，得到戒体，或者说怎么样得戒，那底下就谈这方面的问题啊。括弧二，戒体，心地怎么能得到清净呢？那就是信，就是皈依。从深忍，深忍就是深刻的了解，这个忍是一种深刻的体认，忍并不是只是忍辱而已。忍，它在意志上我们要忍辱，忍耐别人的迫害啊、毁谤；另一个呢，在知见上、理解上，它是深刻的体认。所以这里说从深忍，也就是深刻的了解体证，还有药浴，这个破音字啊，念着好药的药，药浴，也就是恳切的誓愿当中来信三宝、信四谛，真能够信心现前，就得心地清净，从此净信中发生止恶行善的力量，这就是一般所说的戒体。所以这里的戒体，导师提到戒体的那种体性，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清净的信，特别是皈依啊，对三宝有清净的信，那才是真正的戒体。所以我们以前大家总会觉得说，哦，我去受戒的时候，听人家讲，去受戒的时候，观想云啊，怎么样啊，得到一个上品戒啊，种种，有哪几个观想出来的？如果说你观想不出来，那你没有得到戒体吗？或者说你得到的都是下下品戒吗？所以，什么是戒体？我当初要去受大戒的时候，我就请教导师这个问题，好。我主要请教什么呢？我怎么样得戒？那怎么样学戒？怎么样持戒？那导师的开示，觉得对我蛮受用的。导师说，对于戒体的解释跟古德有一些不太一样。古德有的会把你得戒跟持戒呢分开来看。可是导师说，在他的观念里面，得戒跟持戒不能分开打成两截。如果说你持戒不很精严的话，那你的戒体又在什么地方呢？对不对？那就其实没有什么戒体可言的啦。所以导师认为说，什么是戒体？就是防非止恶的力量很强，那你持戒很精严，当下就是清净的戒体。如果你本身持戒不严谨，你尽管在受戒的时候，那很专注啦，可是现在你持戒不精严了，你戒体又在什么地方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一个东西不是说，你得到以后就永远不失啊。比如说你去沙漠准备了很多的稻粮啊，很多的水，你倒掉了以后打翻了，那时候你对你还有什么帮助呢？是不是？所以真正的戒体不能跟持戒打成两截。那导师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古德在提到，就是说在佛典里面提到，真正我们受戒的时候，我们受戒的仪式里面有忏悔嘛，对不对？有忏悔，然后有皈依，有说戒相，有回向，在这些里面呢，真正得戒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始终是，比如说一个受戒的仪式啊，有忏悔，有三皈依，有说戒相，然后告诉你五戒啦、比丘戒啊、解说戒，有回向。再比如说以这个来讲，什么阶段得戒？你就是在上课的时候才得戒，真正的认识自己，那时候才得戒， 不是，真正得地的地方在三皈依。好，请坐。所以受戒的仪式啊，或者皈依种种，真正得戒的地方其实在三皈依，这个地方很重要。好，因为善来比丘，这些哈、哦，他其实是在这个地方得戒。至于说那时候对戒相还不了解，导师说，事实上那是在僧团里面在随分学了。不是说哦，你这些开车吃饭都很了解，那时候才得戒，其实不是，主要是内心那种，我整个虔诚奉献三宝，这种清净的那种内心是这个时候得戒的。邵执师，你当过那个，你有什么不同意见？我知道，我是说，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了哈、哦。这导师有提到了。起先哈、哦，真正得戒的地方，比如说佛他，我们世尊有没有比丘戒？世尊没有比丘戒，那他怎么跟人家受戒呢？我们世尊他本身有没有比丘戒？有没有？有没有嘛？世尊没有比丘戒，那他怎么当戒师为他传戒呢？好，那我再问你，五比丘的时候，这五比丘有没有比丘戒？
哎，如果以得比丘戒里面来讲的话，
是那就有了嘛？那他们有什么一百三结盟吗？这就是你当引理师不够那个的地方的啦，等一下再说啦，这个在71页这边才会再谈、哦、其实都有的啦、哦、所以导师就讲，其实130结盟那个是整个僧团的发展到某种程度以后等于是规制化了啦，但是真正得戒不是说唯一这个方法，那等于说规制化以后用这样比较如法啦，因为种种的考核啦鉴定、哦、这是不是适合来出家得戒，是这样子。但是这是比较着重在形式上。真正得戒不得戒、哦、不是你有这个形式他就得戒了。他本身没有归信三宝，没有真的产生那种净信深忍，这些事实上有外在那更不得戒了。严格导师这里所讲的戒体，你说戒是在清净，这个整个仪式在如法，他本身不发心还是没有得戒的、哦、这个地方是要注意的、嗯、好啊，我们底下就接着看得戒、哦、这可见你没有预习嘛，底下就说了啦、哦、得戒无论是在家的优婆塞优婆夷戒，或者沙弥沙弥尼释迦牟那比丘尼，起初，注意哦，起初都是以三皈依得戒的，有没有？包括比丘啊，种种，这个都是有三皈依啊。所以三皈依其实很重要。我们早晚课其他你可以省，三皈依不能省啊。你在三皈依刚开始哦，皈依佛门，或者说受五戒、比丘戒乃至菩萨戒，都有三皈依啊。所以其实这个地方才是得戒的根本。好，自愿皈依，自称我是优婆塞等，就名为得戒。后来啊、哦，这是后来哦，有起初才有后来嘛。后来为了郑重其事，比丘尼戒才改定为白色结盟得戒。可是呢，如果没有净信，你白色结盟或者白七白八没有用啊，啊、哦，也是得不得戒的。啊、哦，这个地方。就是重点、哦、所以各位如果说各位法师将来担任戒师或者说为人家受皈依啊或受五戒的时候，这边应该要强调、哦、那皈依的时候这个地方是特别要虔诚专注。好，挂五四，戒是从身性而来的心地清净、哦、所以戒体其实就是那个清净心、啊、就是性为体， 心为戒体，心地清净，从心境而起誓愿，引发增上的力量，有护持自心，使心不犯过失的功能，那才是真正的戒。得戒也好，戒体也好，那其实都从这边来说。好，括号五，律仪，好，三瓦拉，它是从律的意志防止的语根而来，直译为等护，意义为律仪。那它有三种律仪，一个是道供律仪，就是无漏律仪，它是无漏慧现前，以慧而离烦恼。定供律仪就是我们俗称的定供戒，它是跟定相应，定心现前，以定而离烦恼。那以定离烦恼，它其实降伏了，它没有断根。真正断根呢，它是要靠智慧。第三，别解脱律仪，净信三宝，净信实体现前。所以别解脱律仪它的体，它是净信，定供戒的体是定，它的是跟定相应，道供戒呢它是跟无漏慧相应，而别解脱呢不是那个形式，而是有没有净信。愿于佛法中修学，做在家弟子或做出家弟子，就得别解脱律仪。那么它包含有比丘、比丘尼、释迦牟那、沙弥、沙弥尼、近士男、近士女，这个就是五戒的优婆塞、优婆夷、近住这八关斋戒等等八种戒。第六，波罗提木叉的别解脱戒，就是逐条逐条的受持，能别的得到解脱。受持并不是说我受这个戒啊，那就全部得解脱了。你整个我们受比丘戒不是纷纷一条一条受嘛，对不对？一下子全部受。可是呢，有没有持啊？你全部受戒了，可是你有持这个才得解脱，你这个地方没有持就不得解脱了。好，挂五七，导师就附带谈一下律师与禅师对戒律的态度。A， 一般重戒律的大体重视规制，就比较着重在外表的仪式啦。所以在传戒的时候，事实上花的时间很多的是什么？怎么演练啊、搭衣啊、排班啊，种种，对不对？其实你在南传国家受比丘戒，很快就完了，几分钟就完了。之后在僧团里面，这些再慢慢学，那是重点了。那么重视戒律的呢，就比较着重在规制了，可是往往忽略掉佛说能净内心的戒的本质，这是净信。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当戒师的话，其实应该多启发这一点，引发净信，然后戒相解说清楚，开车吃饭。禅师的态度就不一样，禅师他比较着重在性戒，他重视那个比较道德规范这方面的，他重视内心清净、德性内涵的，但偏重政务的清净，也不是一般所能得到的。禅师虽然说都打坐了，但是有的人他没有经教的熏习，修的正确不正确不知道啊。有的还是盲修瞎练，那所以禅师对于戒律呢，往往比较着重在重点性戒的部分，对于比较维系的特别僧团规制啦，或者生活公约的这一部分，食衣住的，有些就比较没有像律师那么样的重视。那这个各有各偏一边呢。律师他变成维系的，那往往忽略内在的，禅师呢重视内在的，往往忽略掉整个全体维系的戒啦，或者是整个僧团的规范。那这个都各偏一边。 那导师说，其实佛法是信为能入，信为道源，真戒的净信，誓愿修戒，那才是戒学的根本。哦，所以整个谈呢，都是谈信，戒的主要是戒体是信。哦，那信为能入这个角注二十，他值得人所说，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信是入门呢，可是人家渡彼岸是要靠智慧。那信为道源，哦，这是华严经所说的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法。好，这个大概这个地方都讲完了了，哦，接着我们看戒，刚刚是主要是谈怎么样得戒，还有戒体的主要内容，这是总说。那底下呢就分别谈在家戒跟出家戒。在家戒就是180页这个偈颂。在家五八戒如前之所说，哦，在家主要的就是五戒还有八戒，八戒的八关斋戒，哦，如前之所说。如前在什么地方呢？五戒在107页。好，我这边有讲义，上面有，请大家参考一下70页的讲义。五戒就是禁食礼，就又不善又不义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参见增注本的107到112。在禁助力于，这是在家而这希望修学出家法的八戒，做一日夜或短期的修持。那这个在112页到114页我们那边也说过了，好，我们注意一下称呼之道180页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一个重要的观念。五戒与八戒本是声闻的在家弟子戒，以出离心来修学，为了脱生死而受持，就是出世的戒法。不过如果以增上生心，为了求得现生与后世的安乐而受持，就成为人天圣法。有的以为五戒只是人天圣法，这是不对的。导师讲的这个，其实有根据哦，其实是有根据。我们看讲义71页上面括弧三，五戒与八戒是发心，我们中国之道非常重视发心，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它发心各有不同。所以 A， 如果我们是用增上生心，为了求得现生或者后世的安乐而受持五戒或者受持八戒，那就是成就人天圣法而已。可是如果说我们是用出离心来修学，我们持这个戒呢，那也能够进一步要引发五漏慧，为了脱生死而受持这些五戒也好八戒也好，那就是出世的戒法。那么如果用菩提心来修持这个五戒八戒，为了度化众生成就佛道，那就成为菩萨圣法。所以菩萨戒并不是只有说一切菩萨戒那才是，其实五戒八戒我们还是可以用出离心菩提心来修学。那这个我们请看角注第22，大智度论就有提到这样的讲法，是二种戒就是五戒八戒，这一般说是在家的戒法。但是呢，居家的持戒呢，它随着发心的不同，它有分成四品，下品、中品、上品还有上上品。下品人的持戒呢，它是为了今世的乐，或者有人部位说你这样再不持戒这寿命不长啊，也的是为了好的名声，或为家法，家法就是自己家里的家族的习惯了，取水他一顾，就是 并不是自己发心的，而是顺着别人的意思，或避苦役，求离为难故，哦，这样来持戒呢，那就是下人的持戒。中人的持戒呢，是为了人中的富贵，哦，或者欢乐，或者是想要后世的福乐，哦，克己自勉，为苦日少，所得生多。那这样的持戒呢，就是中品的持戒。那这两个都是以增上生心，哦，下品中品都是增上生心的人天圣法。上人持戒呢，这个就是出离心的，哦，他是为涅槃，为了处理三界，知一切法无常，欲求离苦，常乐无为故，哦，用这样来持五戒或八戒为涅槃，这是上人持戒。上人持戒呢，他是怜悯众生为佛道故，以知诸法求实相故，不为恶道不求乐故，哦，这种种那名为常上人持戒。所以这些所谈的，哦，都是在家戒啊。在家戒他随着发心有下品有中品有上品，哦，所以有的是增上生心的人天圣，也就是出离心的二共三圣的解脱，哦，有的是菩提心大圣不共的，哦，所以发心的不同。那底下大智人他有说了，哦，他还会引申一个问题，说那既然在家戒在家持这个五戒八戒就可以成就佛道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出家，对不对？就是说如果在家众持这五戒八戒也可以成就佛道啊，也可以当作上上人持戒的话，那我何必出家呢？好，大智里面他对这个问题有详细在家里解说，就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就孔雀虽有色颜身啊，孔雀它很漂亮嘛，对不对？不如鸿雁能远飞。也就是出家，哦，白衣虽有功德力啊，不如出家那后两句是什么？出家功德胜，哦，还是出家好，比较可以专心修学。好，有兴趣在这个后面，啊，可以参照一下。好。